所以我们会不会常常会有一句话说早知道，有没有在口里面？早知道，早知道怎么样？我们对未来有个未知性，我们对未来或是一些不知道的事情会有一些恐惧感，所以有些人会喜欢去算命或者看一些的预测未来的事情。那么有多少人喜欢知道未来的结果是什么？都不想知道吗？多想想知道未来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哎呀，这么少啊，表示大家还蛮健康的嘞。有没有人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旁边有人告诉你下一步会出现什么结果？有没有？喜欢的举举手。哎，还是有人举手。对，我后来发觉到，有人在看电影旁边可以告诉你，预先告诉你，等一下有一个人从门外冲出来会吓你哦，好不好？好不好？笑，有些人我就是来看电影，你跟我讲结局干什么？我后来发觉，哎，不是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哦。有些人喜欢一本小说，有没有人先看后面的？有没有喜欢先看后面的？看结局怎么样，再决定从头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所以上帝创造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有些人说我喜欢看过去，有些人我希望知道结局。那么到底结局怎么样？过程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你喜欢结局还是喜欢过程？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上帝把一个结果告诉了以色列人，那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到底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啊，圣经的旧约圣经约书亚记，那么21章43，只有三节的经文，只有三节经文，好吧？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吧？我们大声的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好，预备，请。这样，耶和华从前将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世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句句都是真实的，你的话语句句都是阿们阿们的。主，我们恳求你，当今天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让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实在。主啊，让我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阿们阿们。主，你过去怎么样赐福恩待以色列人，主，你也求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过去以色列人学到什么功课，主，你也让我们今天从你话语当中学习到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主，我们谢谢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圣灵，求你透过你的仆人，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不落空的应许，不落空的应许。刚刚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虽然只有短短三节，短短的三节，可是这三节里面反复重复了，就是应许赐福。可以看到这边用启示所应许，启示所应许，应许赐福 sworn to， 然后 good promise。 短短这三节每一节都重复了，这是上帝所答应的事情，而上帝所答应的事情一句话也没有落空，也没有黄牛，都应验了，都 fulfill 了。神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叫启示，上帝说你要信我，因为你看我都这么重要的来告诉大家，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上次朱牧师也讲，圣经里面有3000个应许，有个非常清楚的应许，有10000个一个概括性的应许。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说，神的应许就好像是写在圣经上面的每一张签好名的支票，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就跟神怎么样去怎么样 你拿到支票要做什么？框起来吗？摆在那边吗？要做什么？要去兑现嘛，要去银行去 cash out。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态度也是一样，当我们读到应许的时候，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主啊，我也要，会不会这样说？会不会这样说？上帝早就签好名的支票等着我们去兑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读神的话读到了，然后说主啊，我也要，主啊，求你赐给我。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神的话读到就怎么样，赚到。跟我说一次，读到就赚到，没有读到呢就亏大了，明白吗？好吧，跟你旁边所说，读到就赚到，没有读到就亏大了。好，读到就赚到，没有读到就亏大了啊。 OK， 所以神的话他既然说出，绝不突然返回。上帝开了支票，他必然兑现，他必然兑现。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短短的三节当中，我们可以总结这短短三节当中，总结成为得地为业跟胜过仇敌。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得地为业。它里面讲的第一个，首先他赐下了全地给以色列人。那么在他答应他的列祖，他的答应的列祖就在创世纪，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他答应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哈，我们一备来，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然后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我们十八节不见了吗？十八节怎么不见了？OK， 十八节这边讲到了，就是要给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人，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在原来在这个迦南地的十个民族要赶逐出去，要把这个地要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列出了十个民族啊，这个十个民族其实不止十个民族，但十个民族代表完全的意思。而今天神在约书亚时代让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回到了迦南地，经过几百年之后回到了迦南地，这个就是迦南地的分区图，也就整个迦南地分布给了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却在这里得地为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你听得见上帝对你说的话吗？你听得见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咯。如果你听得到，你就得得到，如果你听不到，就得不到。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会多复习一下，因为家庭我们大家收获很多，但我稍微让已经去了就复习一下，没有去过的至少可以尝尝味道哈。我们这些东西会放在网络上，大家可以上去看。好，所以生命记这边已经看到了，他已经得为这一个，现在约书亚就把这七个民族就全部都赶逐出去，把这地赐给了以色列人。好，我们来复习一下神对人说话的十种方式，还记不记得？把你的两只手伸出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好，有个动作哈，面对面，我需要一个需要一个模特，来，请Erica 站这边哈，Sunny 站这边，来，好，记得哈，来。第一个，我来伸出你的手，神对人说话的十种方式哈。人家说你怎么听到上帝说话呢？有十种方式，上帝对人说话哈的方式，我们要记得哈，不要只限定上帝，你一定要在天空写一个字告诉我啊。我们常常就是限定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其实不可以的哈。上帝对人说话大概统计归类有十种方式，第一个叫做什么？面对面哦，跟面对面上帝对我们说话。第二个，耳朵听见，哎，我们可以听见，哇，听见。第三个，心中怎么样？ 感动啊啊，心中感动。再来呢，预言啊，把两只手伸出来，预言，透过先知，透过讲道来预言。再来呢，意象啊，手掌往内，手掌往内，看得清楚了，你看到手掌指纹的，这叫做意象，看得清楚的。另外呢，异梦就是反过来看不太清楚的哈，那么叫做异梦。再来呢，圣灵的感动跟吹逼啊，对不对？前面叫做对心里说话，这叫圣灵感动，摇摇你的身体，来放在心里，然后感动摇摇。OK， 下一个呢 ，Rhema， 神透过圣经或者是在祷告的当中有一句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Rhema。再来呢，借着教导，借着教导或者牧者的教导来说话。最后一种呢，借着环境，环境。好，我们两个两个练习一下，好吧？我们从第一个来。第一种，面对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第二个，耳朵听见。第三个，心中说话。第四个，预言，预言两只手指下。第五个，异象，再来异梦，再来圣灵的感动跟吹逼摇摇你的身体，然后再来 Rhema， 神对我们说话。第四，借着牧者的教导啊，最后呢啊，借着环境。好，给你旁边拍拍手，谢谢谢谢。好，所以我们要复习，好，上帝过去说话，将来说话，现在说不说话？说话，不要忘了哈。人家说、啊、上帝已经不说话，有没有搞错？上帝过去说话，将来说话，现在还在对我们说话啊。特别是要寻求要不要嫁给他，要不要娶他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的哈。OK， 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迦南地的分区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也把整个雪梨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怎么样得地为业，好，盼望弟兄你们把这个都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神已经把整个雪梨赐下来给我们了，早就对我们说话，而且他答应要把整个雪梨给我们了，不但赐下全地，而且是让整个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安居乐业，住在其中，就是 settle there， 就是他们过去是游牧民族的，那如今有了自己的房屋田产，落叶归了根，住在牛奶与蜜之地。记得这个图画是什么吗？他扛了一串什么？一串葡萄，记得哈，这叫一串葡萄，这叫迦南美地，这是以色列观光局的标志哈，就是说你到以色列去，你就看到这个观光啊，就是他们就两个人扛一串的葡萄，代表这个家，这个土地是非常肥沃非常美的牛奶与蜜之地。好，他不但得地为业，而且呢，但是呢，你还记不记得朱牧师在家庭谈过我们在哪些地方要得地为业，记不记得？我们再复习一下好吧。第一个，得神话为业；第二个，得圣洁好品格为业；第三个，得信心为业；第四个，得能力为业。好吧，跟你旁边再复习一下，得神的话为业，得圣洁好品格为业，得信心为业，得能力为业。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得地为业。除了这以外，我们还看一看圣经，看到还有胜过仇敌，胜过仇敌。首先他让四境平安，所以他整个的在四围的邻国强权中，他让他们可以在里面很好的休息或安息，不用再害怕旁边的这些邻国的强权，也就是说四境平安。那怎么样四境平安呢？因为仇敌都溃逃了，所有这些与他为敌的想欺负他们的，从一条路来，从七条路逃跑了啊！所以这些仇敌全部都溃逃了，没有办法，敌人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脚都软了，都溃败逃亡了。神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让他们无法站立的了。那么他们赶出了 比他们强大了七个民族。刚刚我们读了《生命记》是这样，他们一个小小的一个民族赶出了当地的七个人民族。那么我们这次家庭来特别提到，如何才能够胜过仇敌呢？我们胜过仇敌，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我们还是得复习一下，好不好？还记不记得有十种属世的能力，十种属灵的能力，要不要复习一下，好不好？啊，记住哈，基督徒不是只要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基督徒应该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光鲜亮丽，包括在工作、学业、朋友之间，你们都应该是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这是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怎么样得地为业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得哪些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预备，来。第一种是属世的十种能力，北来，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分析判断能力、应变能力、学习能力、执行能力、解决各样问题。有多少人要这十种能力的？举个手。感谢主，都比较正常。你确定不要吗？你不是举给我看，你要跟上帝说，如果这事这么好，我也要。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我不要看你，你自己跟上帝举手。我们要这十种能力的，再举着手。我举两只。OK， 感谢主。好，放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预备，跟你旁边的对念哈，这样的话边看他一起来。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分析判断能力、应变能力、学习能力、执行能力、解决各样问题能力。阿们吗？我真的相信有一天总理会来找我做顾问，相不相信？有公司老板找我做顾问，相不相信？相不相信？这么小声，相不相信？感谢主，属灵人参透万事，不要忘记哈。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他有属灵的洞察力，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而在这里有属世的能力，所以一个属灵人，我常说弟兄姊妹，你在教会如果可以做好小组长，你出去做一个经理 CEO 不是太大的问题。相信我，相信我。好，好，我们不但得着十个属世的能力，我们还要得着十个属灵的能力，好不好？好，我们来复习一下，预备，请。第一个，超自然的能力；第二个，医病赶鬼的能力；行使神赐的能力；行使十分的能力；领人归主的能力；牧养的能力；门训的能力；建造教会的能力；传递的能力；开拓的能力，好不好？要的人再举手。感谢主，可以放下。OK， 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跟你旁边再念一下，我要得着，你也要得着这十种属灵的能力。预备，请。超自然的能力，医病赶鬼的能力，行使恩赐的能力，行使职分的能力，领人归主的能力，牧养的能力，门训的能力，建造教会的能力，传递的能力，开拓的能力。上帝乐意赐福给我们。一个好好追求神的人，我不骗你，这二十种能力你都可以全数支取。不要以为教会只是这边读读圣经，像和尚在那念经这样。对不起，我不是说不好啊，只是你要明白，当一个基督徒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教会是很光鲜亮丽，在外面也是光鲜亮丽。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圣灵给我们这20种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让我们可以得地为业。阿们吗？阿们。好，其实这段经文很短，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觉到这段经文应该放在约书亚记的最后结尾才对啊，可是事实上不是啊，放到21章啊，后面还有几章圣经走下去。为什么上帝把这个好像结尾的一段话放在书中的快要结尾的地方，又不是结尾的地方呢？ 当我重新再看的时候，发觉到如果大家好好读圣经，你发觉到这一段圣经其实是总结第十三章开始。十三章开始做什么呢？就是约书亚把整个迦南地叫所有的 leader 领袖过来看，大家就是研究来挑出来这个地大家要怎么分，十二个支派到底每一个支派在什么位置，从十三章开始讲整个分地每一个支派得地为业的界限内容是什么，到二十一章才是一个告一段落。如果你看圣经前后文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到其实当上帝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个地征服了没有？征服了没有？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地征服没有？从客观事实来看，这个地征服没有？大声讲，没有。诶，那上帝怎么可以在这里讲这句话呢？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圣经会觉得明明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啊，为什么上帝这么斩钉截铁的写圣经的，这么斩钉截铁的说这样一切搞定，得地为业，仇敌溃逃，一切都搞定。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这个事情？难道上帝在开玩笑吗？这段话也在对约书亚说，也在对百姓来说。而这一段圣经他所强调了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完全的神应许的实现。神之前答应过他们的事情，这一段圣经讲到神一定实现，还有一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那么为什么与事实不太合呢？弟兄姐妹，朱牧师，我们提到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哈，信心是什么哈？预备，来，预备，请。信心不是如果、可能、将会、一定，信心是什么？是相信神的应许怎么样已经成就，这叫做信心。信心不是啊，我如果啊，我觉得神可能、神将会、神一定，这些都不能真正算信心。信心乃是在这边宣告说已经成就了，就算你手上还没拿到这个东西，但是你已经看到这个东西在你手上了，这叫做信心。好玩吗？真的很好玩呢、哎。这段圣经就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从以色列百姓来说，还没有打完仗啊，还在打仗啊，上帝就在这里插了一句话进来说这样哦，一切都美好了，完成了。你如果是以色列百姓，你有什么想法？上帝还在打仗哎，你怎么就已经说仗打完了，我们都很开心的在那边哇安居乐业了，享福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与事实不合，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亲爱的领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百姓啊，你们的眼睛要看见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从人的眼光，从客观事实没有，可是从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成就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这就是神的应许跟百姓信心之间的一个差距，明白吗？明明上帝说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可是百姓怎么样？还是软弱。百姓还是软弱，我没有看到东西在我手上，你怎么说东西已经在我手上了，明白吗？人一定要怎么样？眼见为凭，没有到我手上不可以算。所以因为以色列百姓信心的差距、软弱、怀疑神的应许，以至于他们又受苦，受苦好多年了。最后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成就？哎，真不确定，确不确定神后来这个应许成就没有？成就了，只不过百姓又走了好多年的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啊，没看到啊，没有啊，我们没有办法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事情，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我手上了。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用我们的想象，用我们软弱的信心来看，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可怜的问题。因为明明以色列不需要再受这么多的苦，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软弱，因为他们怀疑神的应许，神怀疑神的话，以至于这个事情就迟迟的延迟成就。一定会成就，而是由我们来确定到底我们多快可以成就。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让它慢慢延迟的成就，以至于多少时候我们让神的祝福从我们的指缝当中就溜出去了呢？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紧紧的抓住它，以至于这样的祝福就悄悄的就溜走了，我们仍旧在苦难受苦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我们在提出雪梨职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凭信心眼睛来看见这事情已经成就了呢？还是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到职堂的，我没有看到十个堂啊，我没有看到中雪梨灵粮堂成就啊，看见了没有？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还是要来挑战我们，我们的信心眼睛到底看到了什么？当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的经文，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健康已经成就了，我们的家庭已经成就了，我们的工作已经成就了，我们的职堂已经成就了，看见了吗？还是说啊，将会啊，靠着神的恩典一定可能将会，这对不起，还不能叫信心。信心是如果神说了话，神必然成就。在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觉到上帝要我们看过程重于结果。我们喜欢只看结果，最好哎呀安居乐业，这就是要的，中间怎么走哎呀赶快越短越好啊，我最好赶快把问题解决，中间最好省略，然后很快的解决问题，然后很快的跳过问题，很快的不要去面对问题，只要出现好结果，中间怎么样不重要。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发觉到神其实看重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想过没有？神早就知道一切万有，神早知道万物的结局，神仍旧让我们在这边跟他一起玩，一起走过这个路。为什么呢？神要我们学习这个过程。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埋葬死的时候，死了三天，他复活的时候，弟兄姐妹，整个属灵的战争那个结局定了没有？定了没有？那个结局已经定好了，就是我们是得胜的，魔鬼已经失败了。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定好了，结局胜负已经定出来了。在2000年前，魔鬼将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那耶稣基督相信的得救得胜，这些的结果我们早就知道了。可是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来依靠神，来经历他的得胜。那个得胜的结局已经定了，可是我们现在在与神一起来同走这条路，来经历什么叫做得胜。为什么呢？说句粗俗的话，上帝等于利用魔鬼在训练我们，就这样子了。你明白那个东西吗？魔鬼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罢了，他透过魔鬼存留给他机会，基本上在训练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我们在抢救灵魂，二方面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受魔鬼的怎么样挑战。 而不要忘了是经过神的允许。为什么神允许我们来受一些苦，经过一些问题呢？没有别的，训练磨练我们。如果不需要这个过程，基本上受洗，我常说受洗之后我就给你压个五分钟，保证直接上天堂，不用那么辛苦。但是为什么受洗要从水里面起来呢？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世上，就是让我们去经历那个得胜的过程。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会软弱吗？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忍耐吗？知道的，但是他要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他，学习来征战得胜。弟兄姐妹，过程大于结果，因为结果早就定了嘛。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只有我们才会被训练起来。所以我常常喜欢做个祷告，是主啊，求你不要把困难把我拿去，而是主啊，你给我超过这个困难的能力，让我可以胜过这个困难。明白这个祷告吗？主啊，赶快让我问题解决，赶快。 No， 我们要明白，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生病了，弟兄姐妹，不要只祷告主啊，赶快医治我，赶快医治我。 No， 我们要祷告是主啊，我在生活当中哪里得罪了神，哪里得罪了我自己，所以我生病了，明白吗？做医生都知道，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一个警告信号嘛。警告什么呢？警告我们生活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嘛。如果我们只要说主啊，我生病了，赶快医治我，主啊，我的问题赶快解决，我们永远学不到，我们的生命永远像 baby， 永远没有办法长大的。而在这过程当中，神把这样的结局告诉以色列人，其实要帮助以色列人勇敢的往前走，要相信抓住神的应许，继续的往前走。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而成长是什么？有一天他们才可以保得住这个祝福了。真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量，我们没有来有能力来处理一千万澳币的能力，一千万澳币会害了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经过磨练训练之后，我可以从处理十块钱、一百块、一千块、一百万、一千万，我能够处理好这个钱的时候，这个钱才是成为我的祝福，我才留得住祝福。但是如果我没有能力，而这些祝福会成为我的跌倒。所以很多父母亲从来没有教导孩子怎么用钱，只是把钱一味的给孩子，全部害了他们。因为孩子从来没有磨练过怎么样来赚钱，怎么样来用钱，所以当他们有钱的时候，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了。弟兄们，上帝给我们祝福常常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上帝都祝福我们不够，怎么祝福他比较多，祝福哎呀陶月姐比较，祝福 Erica 比较多。而问题是我们承受不承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是基本的问题在这里。而这个过程就在磨练塑造我们，炼尽我们当中里面的一些渣滓，炼尽调整我们里面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地为业，可以保住，可以运用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否则这些祝福来我们也保不住。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眼光从结果调整到哦，那个过程，哇，我开始稍微明白了。弟兄姐妹，我就讲这一次我们教会整个在设计在计划职堂的过程当中，我们昨天开同工会，我们去中区职堂还缺12位同工，可是我并不担心，我也并不难过。看起来我们职堂是不是能够准时去，我不知道，我们要等到下个月五月的时候开同工会，我们要确定50个同工，我们才去职堂。如果人不够，我们不去的。我们要50个来印证，我们现在只有38个。我就跟神祷告，可是你知道，在这过程当中，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看起来我们还缺了12个人，但是我觉得上帝已经大大的祝福我们教会了。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透过这个职堂的过程，虽然那个堂还没有建造起来，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牧养的更新了。哦，因为透过职堂，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小组，我们需要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再一次的来更清楚的了解，把每一位同工更清楚的来认识。我们发觉到，哦，原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牧养架构重新来调整，我们的青年、职青、家庭牧区的整个重整。我发觉到，哎，很多学青的毕业了，还留在学青，他们应该去职青的。可是因为感情的关系，我们就没有注意到。那有些人呢，孩子还太小，还不能够真的去服侍带小组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次职堂过程当中发觉到，哦，这是我们牧者的亏欠，我们没有照顾到这些个别的需要。可是也因为这个职堂的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整个的牧养的结构。我们发觉到，我们要让每一个人能怎么样？各归其所，皆有所养啊！世界大同，是不是？每一个人要各归其所，各归其位。学青留在学青，职青去职青。那么，这个职青呢，有 baby 了，有孩子，就应该去家庭。否则，你看以前这个 Vincent 孩子这么小，他可不可以问Cindy？我的孩子不喝奶，你有什么建议吗？心里说 I don't know， 明白吗？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啊，他牧养都是青年人，没有人可以给他任何的建议。你孩子不喝奶，我怎么办？真正能够帮助他是哪一个小组？家庭小组，有孩子的，是不是？孩子有三个，有两个，一个不是问题。可是他如果留在学青，他就非常的孤单。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这次才会让 Vincent 夫妇他们很愿意服侍，继续带小组。 Parry 夫妇，可是他们真的，我们觉得你们现在孩子小，我们还需要牧养你们，等你们孩子大以后，你再开始再做牧养工作。可是他们也做别的工作。我们谢谢 Vincent 跟 Parry 夫妇，好吧，我们感谢他们，他们非常的棒，非常棒。我们会发觉到，哎呦，原来我们雪梨中间隔了一条 Paramata River 啊，好像中国的黄河长江啊。我们就发觉到，哦，原来河北的，住在河北的啊，应该要在北区西区聚会；住在河南的应该去哪里？应该去中区聚会。大家各归其所，因为这样子比较可以传福音嘛。我真的很佩服很多从南区来的、西北区来的。我说你们很努力的来，可是你们的牧道友不可能跟你从这么老远的地方跑来嘛，是不是？你传福音，你一年都传不到一个福音，你自己很挫折，别人也很挫折，何必呢？大家开开心心，各归其所，各尽其职。所以我们可以带新朋友来到牧道友朋友来到教会，能够来认识耶稣。所以感谢神，虽然在这个职堂过程还没有成就，可是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已经在这当中。第二个，我看到大家同工们积极的态度，同工的配合的态度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很多的同工他常告诉我一句，他说，牧师，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我说，啊，再说一次，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我说，你住北区，中区有需要我去。我说开车很远很塞车，我去。感不感动？感不感动？真的很感动。学弟有时候塞车一塞，塞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可是弟兄里面这些同工们非常的愿意，然后一起来配合教会的需要，说 OK，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感谢神，我们就让他们，其实菲利牧师师母还有 Andrew 牧师，他们住在西北区很远，你知道，从西北区他们每次开车来北30公里单程一趟，从那边从他们家开车到教会32公里。我在想说，如果是我会不会这样跑呢？所以感谢神，他们愿意配合，他们还要愿意留在西区，留在中区去。特别我们刚刚讲的 Adele Huey， 他们住在 Pimble 在哪一区？北区应该来缺数聚会了，结果因为 恩典堂有需要，他怎么样就去恩典堂。现在你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去 Stressfield。 我说你住在北区。他说牧师，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我们当中阿泰也是一样啊，他住哪里？缺数。你知道他将来带小组在哪里？ Rockdale。 你知道 Rockdale 在哪里？南区机场在过去，他住在 Chesswood， 然后带小组在 Rockdale， 感不感动？他不是一个礼拜跑一次哦，小组要去，祷告会也要去，将来崇拜也要去。那中间小组员有人感冒发烧失恋了，他要不要去？也要去。哎，我说你人住在 Chesswood， 每天去 Rockdale 上班啊，去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弟兄们，非常积极的态度。我看到弟兄里面的摆上，同工们摆上，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还没有职堂，可是看到同工们积极的态度，我跟你讲，上帝都感动，不是我感动而已。最后成为好榜样。你知道这次的职堂让我最感动，就是菲利牧师师母他们有一个加勒的心智。当你读耶稣亚就知道他们是老当益壮的心智。当菲利牧师师母他们知道将来要到中区去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年岁已经高，他不是来问我说，李牧师，中区职堂请问要去哪里聚会，他不是问我这个话，而是在礼拜二的时候约了桃园姐，约了张张四个人就去看场地。你知道他们四个人加起来超过250岁吗？完全主动， Charles 负责场地，不是他们负责的，可是他们就约了四个人跑了一天啊，礼拜二去整个 Stressfield 去看场地啊，然后回来告诉我们说，哇 Stressfield 怎么，你明白吗？而不但后来看了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菲利牧师还跟 Charles 跟同工再去看场地。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同工一个好榜样，不是看自己的年岁已高，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四个，有没有看到四个人？我们弟兄有没有谁关心到？我不住 Stressfield， 我不管的。你有没有把能够不能把这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看？自己的家来看，当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就成就。神在等我们，已经成就，可是神在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愿意与神同工？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身段？我们愿意一起来，主啊，你告诉我去哪我就去哪里。主啊，你要我炼进我哪里我就炼进哪里。主啊，你要我改进哪里我就改哪里。弟兄姐妹，这才是神要看的那个过程。结果对上帝来说不重要。我常说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多慢啊，哎呦，拜托拜托哦，蔡弟兄要信耶稣，信耶稣多好，他不听。你看我们传福音多辛苦，你知道我都替上帝想好，你知道上帝传福音怎么快吗？他只要在雪梨上空突然间出现，没有飞机飞过，没有什么东西，就两个天使拿两个 金喇叭在天上吹，然后写上信耶稣得永生。你猜是不是整个雪梨会信耶稣？会不会？都不相信，这个神迹还不够吗？两个天使在天空中，一人站一边，然后中间写了信耶稣得永生，赶快信耶稣。请问人家会不会信耶稣？啊，天使还有翅膀，还不是真的天使啊，不是用绳子吊上去了。也没有飞机写字，出现的字，中文、英文各种文字都写在上面，信耶稣得永生。请问人这种传福音快不快？快不快？快！我常说，上帝真的，你搞死我，你自己写个字多快啊！可是上帝没有这样的做，他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去传福音。哎呀，拜托拜托，信耶稣，信我请你吃饭，信耶稣，多辛苦啊！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就是给我们机会，帮助我们炼净我们，帮助我们去经历那个得胜，帮助我们去经历那个带人信耶稣的喜乐。弟兄姐妹，不要只看结果，要看那个过程。 我最后用一句话结尾，可能不太好听。其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一怎么样？结局是不是都有？每个人结局有没有不同结局？举个手，每个人结局都一样嘛，是不是？那是不是没得玩了？当然信耶稣又永生，不过还是得死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一生的结局，可是弟兄姊妹，重点不在结局，重点在那个过程。中国话也说得好，死有轻于鸿毛，有怎么样重于泰山，山东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人的一生，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死，可是有些人他的一生就随随便便过下去了，等死，吃喝等死。可是有些人他的死活轰轰烈烈，造就帮助了许多的人，重于鸿毛，重于泰山 sorry 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这就是过程。今天这段经我真的在看的时候，如果只看结局没什么好讲的，可是当我们看到哦，原来以色列人走过这个路，就是上帝在帮助他们塑造他们的个性，塑造他们的生命，塑造他们的能力，以至于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弟兄们，不要轻忽，不要只看结果，结果其实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那个过程。我们能不能依靠神，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炼去我们一切的渣滓，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耶稣的生命。你从信心眼睛看见了吗？好吧，弟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信心。我们能不能用信心来领受上帝所要给我们这一